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就转向神哈，自己。刚才阿日莎告诉我们说，他每一天跟神说那段话，是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对神说我们说不完的话哈，说我们心里的话。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的歌，就是天上的荣光。之后我们有今天啊要学的诗歌，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耀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属我，所以光到世上来，可以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心里面照亮我每一个角落哈。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耀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我们旧的就不要再看好吗？我们背起来哈，我再带一次。然后旧的就不要再看哈。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耀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再次的举目来仰望你。哦，父神，谢谢你，因为你是光，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那真光就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而且是每一天要来陪伴我们，照亮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我们当中如果有身体软弱的，有心灵软弱的，有背重担有劳苦的，父神，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光来光照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同时得到眺望，得到复兴，也得到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没有什么比每一天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面更让我们觉得丰盛的。主啊，我们就只有这样的祈求，让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驱走所有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阴暗，一些不健康的地方。谢谢你引着我们属于主耶稣，主耶稣也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着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求你赐福今天我们要在灵修的这样的一个你的话语上面来靠近你，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更爱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歌哈是每一天，每一天我主我恳求三件事，三件事，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天。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要的就是神，我们要认识，多一点认识的就是神，然后我们认识神就能够多爱人。我们更敬虔的来爱他的时候，我们也更能够去爱他。当我们紧紧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高山低谷每一天就可以，虽然有时候有惊吓，可是不怕遭害。每一天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天啊。我们来一方面学这首诗歌，要么用这首诗歌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向着神，专心来仰望他哈。
每一天我主
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地认识你，更前进地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现在我唱一句，我要唱两次，你第一次用听的，第二次就跟着我，哈，你当你唱的时候我听不到，哈，但是你这两次呢，我会重复，那一次你听，一次你就跟着唱，哈。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我们再次，我们一起向着神这样来祈求，今天就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他，更虔诚的敬爱他，而且紧紧的比昨天还跟得紧，来跟随他。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
Amen。
今天是我带灵修的部分哈，我这两天这一段时间雅各主在一直在学习旧约，正好上一次师母也讲到了说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哈，我昨天一直在想，我就给女儿这样一个感动，就是想给大家在我说很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内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安息日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可以很大哈，然后可以很深，也很实际。那我就先今天就是概括的讲一下我对这个安息日的理解哈。我觉得在人类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存在一个挺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哈，非常非常的发达，其实把我们从很多的那个体力劳动和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工作的效率当中解放出来，几乎我们出门都有汽车，不像以前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我要去看一个同学哈，就要走路，后来好不容易有辆自行车，也要骑很远，然后呢，才能走得到哈。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距离上，我们驱车可以一天开7、8个小时，你可以开个七八百迈的这样一个路程哈，路又好，所以说人的距离哈，那个速度都提高了很多。然后呢，特别是对我们姐妹来说，在家务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电器方面帮助我们很多。我们都有在国内有煤气炉啊，在美国是电炉哈。 烤箱、微波炉、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以前都要用手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烧煤球，后来就打那个，开始烧煤自己活，后来就打煤球哈、啊。哇，那个做起饭来那个效率是实在是非常低的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已经到了非常快捷、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用像以前那样的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做饭、洗衣服、洗碗这些事情上，而且很舒适。还有呢，就是在通信方面哈，也是以前我们要鸿雁传书啊，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能收回来一封书信哈、翘首企盼的那种感觉，现在不用了。为什么呢？现在微信秒发，然后呢瞬间你的信息、你的问候、你的所有的都可以发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那按道理来说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应该有更多、更自由、更休闲、更闲庭若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吗？但是你看看，实际上是相反的，我们却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忙碌，身兼好几职，时间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因为效率高嘛。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在国内我们上学的时候常常讲到要争分夺秒，时间不等人，特别在深圳，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就是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快捷，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啊，其实把人拖到一个非常疲惫不堪的一个境界，可以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忙碌的一代人。也正因为这样的忙碌呢，也给我们的身心灵啊带来很大的问题。今天也是人身心灵、情绪、心灵方面问题最大的一个时代。那我又是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说，神其实创造人的最初的本意不是这样子的。神最初创造人的本意，你知道吗？在摩西五经当中不断重复，被神不断强调，不断严格命令要遵行的，不是说你要努力进取，多创财富，争分夺秒，而且常常说的是一个什么呀？就是要守安息日，要休息。我觉得之前就是在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也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哈。即使现在的人啊，当我们提到安息日的时候呢，真的也成了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最不熟悉的一条诫命，在十诫里边。而且呢，有的人会想到新约里边的法利赛人怎么守，我们在读学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很抨击法利赛人那个死守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些作为哈，然后甚至我们也会想到安息日会的这个异端，由此呢，人就对安息日呢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看法和想法。我也甚至听过有些牧者说哈，很有名的牧者说，就说耶稣来了，那安息日那是属于旧约嘛，都废除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再守安息日了。所以多种的原因呢，就是这些多种的原因也因着我们自己的忙碌不能停下来，所以安息日渐渐就不在我们这个我们信仰，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里边，或者说神的祝福里边。但是神是怎么说呢？神怎么看待安息日呢？主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就说了，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掉的，乃是要成全。第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说神的这种律法不是要废掉的，也不像旧约是那样死守的，而是要成全，成全他原本神创造人创造的真意哈。为什么会设定这个律法这个真意在里边？安息日这个词哈，我们在实际里边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最初的出现不是在出埃及记，而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完成了七天六天的创造以后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是这么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就安息了。那是一个神，你想想，当个所以出现安息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层面，而是说它是一个很喜悦的、很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神在第七日，当他一日一日完成了他创造的大功的时候，那些宏伟的、美轮美奂的这些创造，他完成以后，他心里对他自己创造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他看着他所造的，他不仅是满足他，而是他成为这些创造之物哈，成为他心里的喜悦。他非常满足他的创造，他所有的创造在他的眼里都看为好，甚至当创造完人的时候，他说甚好，神说甚好，好得无比，他的创造是那么的美好哈。所以神这时候呢，歇了他的功，并不说神他创造了七天他累了，现在需要休息，不是，而是他享受在自己的创造当中，那个是一个创造的最完美的一个画面，就是神创造完了就在那里，然后一切井井有序，一切都照着他本来的次序在运作，而且神造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最美好的创造完成以后，神就歇了，以后就没有创造了哈。创造是始无变有，但是后来我们是被神改变，从无到有的创造就到第六天就结束了，上帝就欣赏他的创造，他心满意足，非常满意他们的创造。所以当这里有三个词哈，第一个就是神赐福，当想到安息日的时候，神说这个我要把这个日子专门拿出来，来纪念我的创造，纪念我创造这些的美好哈。这对后来的以色列人呢，神又赋予这个第七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哈。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哈，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包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哈，有很多的纪念日，对不对？我们的生日，所以当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很欢喜，因为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特别把那天哦，今天是你的生日。然后呢，我们当一个国家成立的时候哈，我们会设定那一日独立日为国庆日，谁能会忘记十一国庆节呢？谁能够忘记七月四号的独立日呢？我们想想，当我们看到满天烟火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日子快到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个庆祝的、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心来面对这个节日哈。那个节日不过就是会有会没有，对吧？生日也会。人不在了也不用庆祝了，但是神的创造在那里其实也有同样的一个意义，就是今天他的大功告成了，这个世界被他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特别急的庆祝的日子，神很欢喜的日子，所以神定他为圣日来纪念他的创造，这是在后边的实践当中也提到的哈，要纪念他的创造。而且他后来把他定为圣日的意思呢，就是让这些被造之物哈，不单单是人，这所有的一切的被造之物都能够享受他神创造他的那个美好，而且能够感恩他的美好。所以这是神最初七日说赐福这一日，歇了他的功，这是这一日的那个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美好哈。当然我们现在是堕落的罪人。之前哈，我们现在是被拯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无法想象当时神创造的那个完美美好是什么样哈。但是有一天你到了天堂，你真的就会震惊，会为神复原我们到他创造我们最初的那个美好当中去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说神为什么会赐福这一日，把这一日定为安息日，定为圣日，而且神那么享受看着他的所造之物，到天堂我们就能够知道，现在我们也知道，那天堂呢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这是所以安息日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死死的律法，像我们有时候想的，我们要守安息日，是守安息日，不是那种像法利赛人或者是 安息日会的哈，那个非要怎么样守着死死的，一点都不会享受神赐安息日的这样一个意义在里边哈。所以安息日是美好的，是神所赐福的，神祝福这一天，神也纪念这一天，这是安息日最美好的一个心意在这边。你知道吗？安息日哈，这个安息日很有意思，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犹太人他们会守安息日，对吧？我们似乎觉得只有犹太人才会守安息日，因为呢，摩西五经哈很有意思的是，不是这个安息日这个条例不是放在犹太人的那个礼仪的律法当中，就是献祭的那个祭祀的律例当中，也不是放在他们的民法当中，是这个安息日是被放在百姓的神的百姓当中的道德律当中，就是十诫，是放在十诫里边的。他和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跟后边的你不能杀人，不能偷窃，不能奸淫，这些律法是同等的。所以你就可想说，神把这个安息日看的是，就是神定这个安息日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师母上周也讲哈，就是好多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诫命我们都不可以做，不可以犯哈，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安息日呢都没有去考虑过它，甚至把它放在次等的律例里边，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安息日是什么呢？神在出埃及记31章说哈，他说安息日是圣安息日，是圣安息日，不仅说是安息日，他还加了一个圣安息日。说为什么呢？十诫里边是这么讲，这个十诫里边安息日用的篇幅是相当长的，而且他讲反从正面从反面来讲的这个安息日哈，他说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但到第七日向你们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能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是到后来他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是人和神中间，神说在出埃及记31章说，这是安息日，我定安息日让你守为圣日呢，是我和你之间永远的凭据。是什么凭据呢？是什么凭据呢？就是你是属于我的，我是你的神。所以他在那个十诫你是我的神后边，对不对？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日，不能雕刻偶像，在那后边，那你守安息日跟尊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相关联的。为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尊耶和华神为圣呢？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神呢？神就说，我给你立一个凭据，这个凭据是什么呢？就是你守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哎，那一日你休息，你在感恩我，然后呢享受我的创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安息日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那就是到现在来讲哈，也是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一说基督徒，他们会第一个想到说，哎，你们星期天去教会做礼拜，对不对？你看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记号。我怎么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外邦人可能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他知道，一定知道我要是基督徒，我星期天一定去做礼拜，这个就成了一个记号。从外在的讲哈，是一个凭据。我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就遵守神的诫命，我到圣殿里去，旧约的时候，今天我到教会去敬拜他，这是一个凭据，是我跟神之间的约定。当然敬拜他这里边也包含了对他的感恩哈，对他的一个崇敬。第二个，神说这也是我永远给你立约的记号，是世世代代永远的约。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作为我和你之间世世代代永远的约，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今天怎么看待安息日，守这个安息日，过这个安息日，表示说我跟神立约嘛，对不对？我就要遵守他的约，证明我在神的约里边，这是一个凭据，这也是个立约的一个证据哈。 然后呢，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讲到说，神创造了的第七日哈、啊、便安息，后来用了一个词舒畅了。所以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第七日哈、啊、是神特别赐福的一天。特别赐福的一天，我讲这个赐福，你知道就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在摩西五经里边哈、啊，他特别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哈、啊，你知道他们的条例里边，你读过旧约你就知道，他一周有七天哈、啊，第七天是安息日，七年是安息年，七年是一个安息年，第七七四十九年那年五十年那是个喜年。就是神隔一段时间就会让你们要停顿下来要安息哈，这样做一个律例来遵守的时候哈，让我想到说神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一个是让守，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哦，我是属于神的，同时呢神赋予这个当中有很大很大的祝福。其实在神的创造当中，神已经把这个安息呢就是已经放在这个自然律里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对吧？我们想说连动物都是有的是早出晚归，有的是晚出早归的那种哈，就是神就把这个，我们看我们的自然也是一年四季有生结果的时候，冬天也有休息的时候，对吧？大地也是冬天来了它就歇息了哈，这是自然律哈。神特别就是把这个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是让我们能够休息。但是现代的人呢的问题哈，休息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哈，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当中停不下来。那神的赐福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你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当我们不断不断忙碌的时候哈，我们就一直靠着自己再去做工作。特别在这个，这是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讲的哈，有一个翻译是这么说的，你要放手，你要住手，你要停下来，啥也别动，把这个当成是休息，叫安静哈。他说只有这样你才知道我是神。其实常常也是这样的哈，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自己的决定。上次我们一直在讲等候哈，为什么要等候？因为我们人永远是走在前面的，我们永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忙忙忙。有的人说哈、啊，你真的是怎么说呢？大忙人哈、啊。我们讲说你真是大忙人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褒奖，你真是忙啊，好像我很有成就感一样。但是神说错了，你要安静休息，你要成为一个大忙人，你就不知道我是神。特别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哈、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那样的信息多得满天飞，我们很难知道里边是，一会儿我们就被牵到这里，现在媒体哈、啊、都有很大的欺骗性，一会儿我们被牵到这个阵营里边，一会儿我们被牵到那个观点里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真理，实际上我们也很糊涂，对吧？我们只有在特别现今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真需要安静下来，知道他是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来靠近他，你才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才会安稳，才不至于说大选失败了我信仰也没了，看到这些现状我就 depressed， 我就忧郁了，我就觉得太无望了，干脆就活不了了那种感觉。不会的，因为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安静，在他面前把我们自己所有的焦虑什么都交给他，这就是知道他是神，他掌管历史，他掌管人类，可以知道我一切所有，这个就是安静的第一个赐福。第二个赐福呢，就是帮助我们信靠神。你知道吗？在犹太人哈、啊，他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他们是停耕的。我们都知道那个旷野的玛纳哈，赐下的玛纳，就是第六天你收双份。到第七天你就不用去收了，虽然神讲的这么清楚只停一天，你看那个人啊还是停不住，还会去收。哎呀，这人真是就是闲不住哈，总要想自己抓住点什么。所以到后来到七年的时候，神要他们停耕一年，那对农业社会来讲哈、啊，靠天吃饭的人这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啊，你要完全仰赖神的供应啊。 但是神有供应他，因为神说在安息年的前一年，我让你们收双倍，让你们可以有陈粮吃，甚至到个喜年的时候，神说我可以给你们三年的陈粮，你们吃了到新的出产的时候，你们还有陈粮可吃。你知道这是出于谁吗？不是人那年突然耕种了很多，多吃了一点肥，然后加班加夜多干了一年的活，然后他出产出了两倍，不是的。神就是让你安静下来，让你相信，虽然这个地没有在耕，虽然你安息在那里，但是神还在你生命当中工作，你还是可以依靠他。我们人真的是很难停下来哈，就是一停下来就总要找点什么做哈。有时候我也觉得是，有人跟我讲过，我在听 Room 的时候呢，我就要做点什么，或者去做饭，或者去手里弄点什么，或者看看什么哈。我们很难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能够专注做什么，对我们很难。但是神说这样不好，你要放下来，要享受神赐你这个，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把你做事的主权完完全全交给神，信赖他的供应，相信他的供应。这也是很要命的事哈。有的人说那我不做这个事儿会不会就不成呢？但是神说不是说你不做，而是说按照神的规律来做。当你去信任神的时候，神自己会来安顿你哈。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要去耶路撒冷朝圣三次哈。当时神就说，当你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你周围的敌人哈，因为都走了嘛，那敌人不是正好来进犯的时候吗？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敌人不会来进犯你们，不是敌人不会来进犯你们，神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就像这个七年歇耕，然后呢六年他就有双倍，他七年就可以安静，歇耕也是让土地得安息哈。所以的话，享受安息也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掌控的主权交给神，来相信他的供应，相信他的带领。第三个哈，我觉得安息是让我们可以恢复，我讲了哈，特别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他讲了很多神的创造，其实跟创世纪第一章有相同之处，讲了神很多的大能创造。他说什么用虎口量珠海，就是讲了神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大能的创造哈。最后他就讲了说什么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像说这个七年的休耕，神完成了他的创造，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安息，我们就要恢复到神原本创造我们的样子。你知道五十年那个喜年的时候啊，七年是息耕，但是到五十年那个喜年的时候，他不仅歇耕，而且他要干嘛呢？就是要奴隶要得释放，要奴隶要各回各家，你不管是你怎么买来的奴隶都要释放出去。然后呢，你田地你没有钱，你把田地卖给了别人，那时候你可以把它赎回来。那些人就是各宗族的土地要归各宗族，各宗族什么奴隶都要回到各家去，就是一个很大的释放的信息，是多么喜乐的一个信息。为什么要恢复到神最初创造的第七日那一天的那样的一个，虽然不是那样的完美，但是是那个意境，就是都停下来重新恢复，就像会恢复到那个神原本创造人的心意，没有奴隶，各归各的土地，然后大家享受神赐福的美好。所以安息日是赐福的一日。对我们来讲哈，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有人说现在安息日你不用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跟犹太人一样去过安息日呢？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但是也有基督徒说，那好，既然是安息日，神说我们想安息，我天天都是安息日。但是圣经上却保罗也说，有那么就那一天是需要有一天的，就是有一天要拿来纪念神。就像神他没有说好造的都美好，七日全是安息日，他专门挑了一天。所以对我们来讲哈，我们也需要有一天专门放下来。在以赛亚书他这样说哈，他们你若在安息日调转头，你的脚步在圣日不以操劳为喜乐，称安息日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可尊重的，并且敬重这日，不办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甚至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有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腾驾他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就是安息日，要有那么一天停下来，把它完完，因为是属于神的嘛，是圣日，就是属于神的，那就把那一日归给神。星期天也好，如果你星期天那一日把它献给神，那你就完完全全的让神来做主，就安息在星期天，在神的里面。那不管有的人说，那我是星期一，对吧？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要分别为圣，把你的七天的日子当中有一天能够归回神，你知道吗？这个神会在安息日来赐福我们哈，让我们享受在神里边跟神相交的美好，让我们在感恩神的创造，让我们在感恩神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有安静的心，安静在神面前，能够安静下来，能够享受他的安息的话，那是一个莫大的祝福，那是莫大的一个祝福哈。但是呢，如果他是这个祝福呢，并不是说啊、哦，那好，我有时间我就要，没时间我忙我就算了，不是这样。既然他是诫命哈，他就是诫命，他就是诫命，就像不能杀人一样，那你要守安息日。那不守的话，神刚在你去读圣经哈，对安息日的处罚也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你说今天我没有守安息日，神也没有处罚我呀，但是呢，你不仅失去了神很多的美好的祝福，你对他的认识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一定的哈。然后呢，神你知道是怎么处罚以色列人，他们将近500年他们没有守安息日哈。那在后来的那个章节当中哈，就是在历代志下，他说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样说，说这就应验了耶和华神借着尼西米的口所说的，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直到70年。70年是什么？就是500年，77490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他们被掳。他们当然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不遵守，他说啊，我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例，然后被掳了，在外边流浪了70年，让这个地哈，神特别说，让这个所造的地，人不仅要想安息，这里也包括了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土地，神真的是对他所有的一切造物哈，我觉得特别感恩。我们总觉得我们人在这个被造物当中是最尊贵的，但是神在讲安息日的时候，包括牲畜，包括土地，包括所有他所一切的造物都要安息，神的心意是在这里哈。那我只是讲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仔细想问弟兄姐妹，你对安息日有概念吗？或者是你真的知道安息日，你有真的警醒的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诫命来遵守吗？你知道你在这个就是忽略这个安息日的这样的时日当中，你失去了多少神的祝福吗？你也知道安息日不安静在神面前不守哈、啊，我觉得神为什么要用守，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人很难，而且通常我们守都是要守好的东西哈、啊。神就是要我们时时的守这好东西，要用这种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让我们把自祝福赐给我们，但我们破坏了这个诫命的话，神心里是很难过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一点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以后如果要有多的哈、啊、或者师母，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呢让我们把神的这种圣安息日，那是神用他的印，好像印封了印专门颁布的这一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被现在的人非常忽略的一点。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哈，神说他要赐福这一天，他要赐福给他的儿女，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安息，能够享受神他自己的创造，也享受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